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对媒体表示，除非微软或是另一家公司收购
TikTok， 否则这家公司短视频应用程序公司必须在9月15日停止它在美国的业务。特朗普说，只要收购方是可靠的美国大公司就可以。他说，我不在意，不管是微软还是别的什么人，一家大公司，一家安全的公司，一家非常美国的公司收购它。不过他暗示，买下整个 TikTok 要比购买它的一部分更容易一些。微软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致力于在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收购 TikTok 谈判。 微软将在几周内迅速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展开谈判。无论如何，谈判最晚不迟于2020年9月15日完成。在此过程中，微软期待与美国政府，包括与美国总统继续对话。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就收购 TikTok 问题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 微软最大的个人股东、前首席执行官鲍尔默认为，这项收购对于微软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一份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 Zoom 的发言人表示，我们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进入市场模式包括直接销售、在线订阅和通过合作伙伴销售。 我们正转向仅限合作伙伴的模式，将 Zoom 科技镶嵌在合作伙伴提供的服务当中，这些公司能在中国大陆地区提供更好的地方支持。声明称，此次服务转型将于8月23日生效，中国大陆用户届时可以通过授权的合作伙伴，以参与者的身份继续使用 Zoom 的视频会议服务。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Zoom 由来自中国的移民袁征创办。尽管是一家美国本土公司，但 Zoom 曾被爆出通过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发送通信信号，让其安全性受到质疑。6月， Zoom 因遵守中国政府的请求而关闭一个属于中国人权活动团体的账号，再次被外界猛烈批评。 7月30日， 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和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共同致信司法部， 要求就Zoom 和抖音国际版 TikTok 侵犯美国公民自由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展开调查。联合国的报告指出，朝鲜持续发展核武器计划，并且多国认定朝鲜或已经研发出小型核子装置 可安装于弹道导弹弹头之中。平壤2017年9月以来从未执行过核试验。路透社报道，这份临时报告3号递交给由15个理事会组成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朝鲜制裁委员会。这份报告还指出，朝鲜的核子计划包括生产高浓缩铀及兴建实验性氢水反应堆。 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并设有立即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周表示，尽管外在的压力与军事威胁未减，之后不会再有战争，因为朝鲜的核武确保了国家安全与未来。朝鲜因发展核子与弹道导弹计划自2006年起遭到联合国制裁。 为了斩断这些计划的经费来源，联合国安理会持续加强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8年起会面3次，美国呼吁朝鲜放弃核武，朝鲜则要求停止制裁，双方谈判没有进展。2018年5月，朝鲜兑现承诺炸掉丰西里核试验场的隧道， 不过没有让专家亲眼目睹相关的过程。联合国的报告还说，目前已知只有核试验场的隧道入口被炸掉，没有迹象指出朝鲜全面的摧毁核试验场。在需要支援核试验时，朝鲜可以在3个月内重建与重新安装核试场。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院官员强调，美国最有力的地缘政治资产就是战略盟友。俄罗斯向印度提供反坦克炮，以对付中国在青藏高原部署的轻型坦克。俄罗斯与印度的军火合作是不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一步棋？美国将重新审视多年来限制美台官方接触的内部指导方针，希望推动美台高层的往来，甚至总统对总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自由世界合作应对共产中国后，华盛顿该如何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应对来自北京的挑战，受到国会两党的强烈关注。有议员直言，两党在有关问题上逐渐凝聚共识。一位国务院官员强调，美国最有力的地缘政治资产就是战略盟友，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了国际盟友间信任的基础，人们最终只会选择和自己信任的人做生意。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发展、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7月30号在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安全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将响应蓬佩奥国务卿的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来对抗中国。这个联盟将由志同道合的国家、企业和公民社会组成，在所有经济合作领域都遵循着信任的原则来运作，而这些信任原则正是美国的价值。不过，克拉奇强调，美国不是要求各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而是给各国一个参与的机会。克拉奇还谈到了他与其他国家官员进行双边会谈时，聊到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他说，美国的价值观，那些信任的原则，构成了信任的基础，而人们最终只会跟自己信任的人做生意。七月中，英国文化大臣道登宣布，英国决定停止在 5G 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虽然英国主要电信商对华为的依赖程度相当高，但政府已经下令将在2027年之前将华为从网络中清除。一个星期后，法国当局也做出决定，目标在2028年将华为逐出法国 5G 建设。法国政府表示，计划购买和使用华为 5G 产品的法国电信业者将无法更新其执照，变相在法国新一代 5G 网络建设中判华为出局。除了华为和 5G 建设之外，在其他议题上，包括香港、新疆、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也有越来越多的欧洲盟友追随美国的脚步。不过，选择站队美国并不是没有风险。克拉奇说，其实各国最担心的还是受到中国的报复。他说，谁都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报复，他吓坏了各国，吓坏了企业，这也是为什么要有民主国家联盟的原因，其中也包括私营部门，因为团结力量大。如果你仔细看中国的战术，他们就是在霸凌。克拉奇还说，对付霸凌最好的策略就是拉拢朋友，团结一致应对。除此之外，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已经推出多项法案，目标在于扩大美国新科技领域的研发，其中最受瞩目的法案之一就是由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今年5月底共同提出的无禁边疆法。法案内容将在未来5年的时间之内为新兴科技的研发注入高达1000亿美元的资金，全方位发展最新技术，尤其是网络安全、生化科技、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研究。法案还将在未来5年内提供100亿美元给美国商务部，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区域技术中心。这项法案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支持，也被视为是强化美国科技领域竞争优势的关键法案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最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司法部长巴尔等美国政府高官分别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说，指出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过去几十年崛起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及其引发的西方世界不满。可以说，自从美中建交以来，针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激烈。中国做错了什么？我们听听美国学者们的观察。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7月16号在密西根福特总统图书馆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时表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全球野心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的议题。巴尔说，中共用铁拳统治着世界最伟大的古文明之一，他寻求利用中华民族的巨大力量、生产力和创造力来推翻建立在规则之上的世界秩序，从而让独裁专制安身于世。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国会山报》采访，谈到下届美国政府的主要挑战时指出，那肯定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2015年承诺他不会在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现在他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了。他们做出了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签署了国际公认的协议，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现在他已经从根本上违反了这一要求。这是一个真正对世界构成全方位威胁的中国共产党。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表示，真正让美国政府担心的是中国的独裁统治。他说，中共对国内的压迫更加严酷，它正朝着技术集权的方向前进。他们禁止改革，容不下异议，定于一尊。他们在国际上越来越好斗，这点不仅让美国担忧，也让其他国家担心。他们甚至要改变国际的认知，用自己的理念在国际上施加影响力，要让世界臣服于中共。戴博还说，美国需要警惕中国，两国必须互惠。中共想用其奉行的共产主义来俘获全世界，我们不应该容忍，而且应该反抗。看清中共的这些本质至关重要。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呢，现在就是对中国的，就是这个包括列举的，就是中国的很多的问题啊，这是真实的，而且不仅是共和党啊看到的，是民主党的人也看到的，是民主党啊和共和党有跨越党派的一个共识。所以你看到南希·佩洛西在那个对中国强硬问题上，他对川普批评过，从来没有批评过。看那个舒默，参议院的那个少数党领袖，是坚决支持川普的。他说你要把中国列为就是货币操纵国，当然是了，中国就在操纵货币。他说我不反对，他说这个 you got my support 这样。
夏明还说，美国帮助中国前进，中国却便宜占尽，利用西方的公平制度进行不公平操作，而且用尽全力却拒绝义务，用国家之力绑架企业来碾压自由市场，通过封锁信息来对付西方国家，致使西方国家无法平等地让其理念和思想进入一个封闭的体系。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前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总结不仅是事实，甚至还过于含蓄。他说，
说的还不够，要从历史上看啊，1989六四之后，中国他就已经做了一个判断，有了一个所谓的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的冷战就已经开始。1964是美国所谓和平演变中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一个阴谋。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步一步的来跟美国为敌。这个没有硝烟的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是邓小平讲的。从那个以后，他所有的政策都是以美国为敌手，一步步来进行的。
韩连朝说，的确，美国前几任政府实施的是绥靖政策，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都是，但是他们的初衷是好的，就是希望用接触让中国进入国际轨道，进而使其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但是事实证明，以为中国一旦纳入国际社会和轨道就会遵守国际规则的想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中国不但不遵守秩序，还要改变秩序，甚至是寻求破坏国际秩序。本次意料之外的疫情让大家有了切肤之痛，是被狼咬了一口。于是美国两党力量都调动起来，开始政策转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内部备忘录《台湾指导方针》对美国政府官员与台湾官方的接触有极为详细的规范。最近，国务院官员表示，将以朝向逆转的目光重新检视这一规范。我们能否从中透视美台关系究竟可以强化到什么程度？中国周边的不平静不止在台海这边，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双方今年六月爆发了致命的边境冲突后而出现紧张，政府正在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也采取了一些报复措施，包括如何防止东南亚的贸易伙伴把附加值很小的中国商品转运到印度。
路透社援引两名印度政府官员的话称，新德里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防止主要是东南亚的贸易伙伴把附加值很少的中国商品转运到印度。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双方今年六月爆发了致命的边境冲突后而出现紧张，政府正在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并采取了一些报复措施，包括封杀海外版抖音等59款来自中国的移动应用。报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印度官员的话说，印度正计划提高进口产品的质量标准，实行数量限制，并制定严格的披露规范，并在入境口岸对来自许多亚洲国家的商品进行更频繁的检查。这些措施将主要针对尖金属、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电子组件、家具、皮革制品、玩具、橡胶、纺织品、空调和电视机等产品的进口。上个星期，印度贸易部发布通知，要求电视机进口商获得特殊许可证，以限制电视机的进口。一位官员说，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提高关税的影响有限，现在我们要提高质量标准，并确保自由贸易协定路线中的货物扎根于这些国家，因此海关将比以前更加警惕，这位官员说。此举虽然针对的是中国的产品，但预计它将主要伤害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新加坡，这些与印度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东盟成员国。印度还担心来自韩国的大量贸易。印度贸易部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在中印由于边界冲突而剑拔弩张之际，俄罗斯再度向印度军售，向印度提供了章鱼式反坦克炮，以便对付中国在青藏高原部署的15式轻型坦克。俄罗斯与印度的军火合作是不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一步棋？对俄中关系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现在和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连线，请他来介绍。白桦，印度为了应对印中边界紧张局势，这次都采购了哪些俄罗斯的武器呢？
如果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印度还打算采购这个苏-30 MKI 战机和这个米格-29战机。那么前一种战机是这个俄罗斯在90年代呢专门为印度这个设计研制的。那么米格-29战机属于轻型战机，前一种是这个重型战机。米格-29呢也在这个印度这个广泛服役。那么估计这个订单也是非常非常大。另外除了这两款战机之外呢，还有报道说印度可能会这个向俄罗斯采购这个就是火箭炮的这个炮弹，精确制导的这个炮弹，还有这个空对空的导弹。另外呢可能海军方面可能还有武器，像这个潜艇。另外还有报道说是印度想向俄罗斯采购这个苏-30 MKI 战机的一些这个主要的这个配件系统什么的。但是现在呢这些报道都是这个公开的报道，目前呢还没有出现就是说印度已经同俄罗斯签订合同的这个确认的这个这个消息。至于说前面说的这个章鱼式这个坦克呢，其实俄罗斯的报道来看它并不叫坦克，而是主要是在这个用在俄罗斯空降兵上的一种这个反坦克炮。 架在这个轻型装甲车上的一种反坦克炮。那么这个反坦克炮是在苏联时代很早就研制了。那么章鱼是升级版。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现在媒体也报道，就是说还没有这公开报道，说是已经向印度提供了这种章鱼式这个反坦克炮。那么只是这个讨论呢，就是这种章鱼式反坦克炮，因为它便于空运和部署，未来在如果一旦这个印度与中国在这个边境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呢，这个反坦克炮对付中国这个15式这个轻型坦克方面有如何的优势？
好，那么俄罗斯继续的大量向印度出售武器，是否将影响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俄中印三角关系或是三方机制将是否受到挑战呢？
对，肯定会对这个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产生影响，而且未来会有一段时间，我们要是仔细观察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微妙。因为现在这个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呢，可以说降到一个这个冰点，但是呢，俄罗斯还是继续向这个印度大规模这个出售武器。那么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反应？中国会不会这个对俄罗斯表达不满？当然，如果要是中国对俄罗斯表达不满呢，根据过去的一些经验来看呢，中国不会在这个台面上公开表示，他会通过一些私下的方式，台面下的一些方式来表示。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话，那么俄罗斯现在一些这个分析人士和学者他们也特别关注，就是说如果要是中国表达对俄罗斯不满的话，会采取这个何种方式？比方说，如果俄罗斯继续向印度出售武器，那么如果中国表达不满，那么中国会不会未来会向俄罗斯的一些敌对国家，比方说像这个乌克兰出售武器？那么过去有报道说，这个乌克兰呢也有意向这个中国采购一些武器，比方说像这个反坦克导弹。但是呢，因为这个中国考虑这个他不想得罪这个俄罗斯，所以说他拒绝了乌克兰的请求。那么现在呢，白俄罗斯同俄罗斯的之间的关系呢，最近这几天也是比较紧张。那么如果白俄罗斯未来他想巩固自己的国防的话，如果白俄罗斯寻求从中国采购武器，那么中国会这个如何反应？而且白俄罗斯呢，一年前已经同中国研制过这个远程这个火箭炮系统。另外一个特别值得观察的话，就是这个俄中印这个三角关系和这个三方机制。那么这个三方机制呢，是90年代时这个组建的，而且两国这个外长和这个领导人呢也定期举行这个会晤。那么这个机制的话是俄罗斯的一个想法，首先是俄罗斯的一个想法，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为了对抗西方世界和美国，那么这个三国呢可以单独组成这一股力量。那么如果现在来看呢，这个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不好，另外一个如果要是中国要是对俄罗斯表达不满的话呢，当然这个三方机制未来是否会能像过去那样这个正常运转下去的话呢，也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想还说的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如果向印度出售武器呢，比过去又多加了一个因素，就是说俄罗斯越来越在意呢，就是印度同美国的关系呢越来越走近，所以说呢以后就是俄罗斯向印度出售武器的话呢，那么这也是俄罗斯可能他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且现在在俄罗斯这个媒体上和学术界呢也越来越多的讨论，就是说如果印度和美国未来越来越走近，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话，俄罗斯会如何反应？
好，谢谢你白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所做的介绍。与此同时，在军事上一直依靠前苏联技术的塞尔维亚开始向中国采购军备。有报告显示，该国从中国不仅进口武装无人机，还有新一代雷达制导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令外界惊讶。
路透社星期一8月3号报道说，上星期塞尔维亚国有武器进口商 Yugo Import SDPR 在向该国的商业登记局递交的年度报告中，包括了向中国采购的 FK3 防空导弹系统。报告中说，2019年该公司跟31个国家达成163项进口交易，总额为6.2亿美元，包括向中国购买武装无人机， 以及欧洲第一笔为人所知的 FK3 防空导弹。有报道说，塞尔维亚采购的 FK3 防空导弹最大射程100公里，射高在50米到27000米之内。消息人士说，塞尔维亚一共采购了3套 FK3 系统。中国官媒环球网说， FK3 是中国最新一代红旗22中程防空导弹的出口型。该型导弹第一次亮相是在2016年的珠海航展。路透社报道说，6月底塞尔维亚空军接收6架中国的 CH-92A 战斗无人机。这款无人机配备有雷射制导的导弹，这是中国无人机首次进入欧洲。中国官媒环球网星期一报道说，这款无人机主要用于侦察监视，但也有一定的打击能力。塞尔维亚军方基本上使用前苏联的技术。近年来，贝尔格莱德向俄罗斯采购了米格29战斗机、导弹、直升机、坦克以及装甲运兵车。这次 Yugo Import SDPR 的2019年报告中提到，向中国采购的 FK3 防空导弹系统格外引人注意。近年来，中国在巴尔干国家投注巨额资金，主要用在软贷款、基础设施以及能源项目上。北京则把塞尔维亚看作是其“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是中国在巴尔干地区实行“一带一路”的重要跳板。去年4月，中国政府表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双边合作成果斐然。至2019年的过去6年来，中塞贸易额快速增长，增幅达55.7%。中国到塞尔维亚的旅客大幅增加，2018年有超过10万名的中国游客。中资企业基础建设项目合同总金额超过50亿美元。但是，中国近年来在西巴尔干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并且以促进基础建设发展为名义发放优惠贷款的做法，已经引起国际广泛关注。欧盟表示，担心西巴尔干地区的东南欧国家可能会受害于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位于九渡河镇西台村的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居住在那里的业主已经被告知，他们在该社区的房产是违章建筑，限期在8月3号前自行搬离，否则将被强拆。业主们拍下的一段视频显示，7月28号凌晨2-3点钟，社区住户跟背靠一些重型拆迁车辆的拆房人员在社区大院铁门前对峙。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教授是面临强拆的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的一位业主。日前他发出推文称，区政府派上千人7月28号凌晨非法破墙闯入他所在的社区，在社区院子里驻扎了约500人，每家门口都有5-6个人，限制社区内居民的人身自由。盛红的文章写道，下午张副镇长打来电话，我让他撤掉黑衣人，不要继续侵犯我们的人身自由。张副镇长说，因为你们是违法建筑，所以我们有权利限制你们的人身自由。盛红表示，即使是违法建筑，也不能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美国之音通过电话向张副镇长求证时，对方矢口否认。
我了解的情况可能跟您看到的一些信息可能不大一样啊，没有的，像您说的这种现象，没有说的您说的这种情况。
这个出入都这个受到了阻碍，这个不能够自由出入，而且他们报警多次。
您向我们相应的部门进行，如果说您是新闻采访，请您向我们相应的部门去采访。
推特上有一系列视频显示，当地的众多住户在夜空下看守社区围墙铁栅大门，门外有成群的身穿迷彩服、头戴安全帽的人员，双方互相责骂，场面嘈杂，气氛紧张。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共有100多家住户，包括几户外籍居民， 据当地社区一些居民反映，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地方当局雇佣的人员进入社区，威胁业主断水断电，要迫使他们搬迁，期间发生肢体冲突，有业主受伤。七月二十八号当天，该社区业主盛红致信中共怀柔区委书记戴彬彬，就他所说的非法逼迁、非法拘禁和警察不作为等情况，要求当局作出纠正。盛红还发表了题为《伪造的合法性》一文，指出九渡河镇政府发布的公告没有出示法院裁定书等法律文件，因此提出严重质疑。业主们在推特上发布的一些图片显示，盖着东渡河镇政府印章的拆迁告示落款日期是2023年3月26号和3月30号，当时包括北京市在内的中国各地仍处于紧张防控疫情时期。盛红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来说，面临强拆的居民住房就是关系到职务升迁的政绩和拆除违章建筑的面积，而对于这些被定为违建限期强拆的房屋业主来说，他们的住房不仅仅是有价有形的财产，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财产权，首先是家园的概念，概念就包括了情感，包括了记忆，包括了文化，是吧？那这个价值就无法估量了，都无法估量。所以很多人你说他为什么要保卫家园，光是财产的话，那可能还没那么大的这个动力。他还一点就是，这是他这个说实在的，这是一二十年前以来的他的心血，他的这个记忆，对，所以这是更重要的事情。而这些拆的人就他根本就看不到这一点，他当然他因为他们就是把我们房当成他的那个政绩情况女了，所以他怎么会管你的情感呢？他怎么会管你的这个记忆呢？
盛红说，他认为地方政府打着保护生态环境和拆除违建的旗号，逼迫业主接受不合理、不对等的拆迁协议。
政府这是干什么的呀？对，政府是让我们在躺在屋里睡觉啊，就是安心的、放心的，是吧？我不会有什么忧虑。我现在这个我们这些邻居晚上都睡不好的，对，这两天大家都很紧张。你感觉就我们这儿都很多就岁数比较大的人，还有有病的人，是吧？有各种各样的病的人都有，所以就由于他们的存在，我们反而感到不安。这都颠倒了吗？这完全是颠倒了吗？
去年开始，在中国一些地方发生的运动式拆除所谓违建的强拆事件，引起了住户和业主们的维权抗争，被强拆的小产权房数以千计。北京昌平刘村镇瓦窑村数十栋别墅今年六月下旬也被强拆，中共元老李立三女儿的家园也在其中。据报道，这些被强拆或逼迁的小产权房的业主多为艺术家、文化人、公务员等经济上属于中产阶层的人士。有评论说，北京等大城市驱逐了所谓低端人口之后，现在又在驱逐中端人口了。盛红教授曾担任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具有自由派和改革派思想倾向的民营研究所一年多前被迫关门。作为一位经济学者，盛红对土地问题和小产权房的问题，以及对强拆问题都有长期的关注和研究。他表示，住宅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违规建筑，也应该给予纠正机会或作出适当处罚。根据中国行政强制法规定，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限内，行政机关无权强制拆除房屋。也就是说，被划定违建的房屋业主可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来维权。盛红今年早些时候发文指出，实际上被强拆的大多数房屋都没有走完这一司法过程，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始就被强拆了。例如青岛的韩碧楼就是在被告知的第二天被强拆了。文章说，非法强拆不仅指被强拆的建筑是合法的，却被行政机关诬为非法，而且其强拆过程也是非法的。盛红发文称，今年六月，河北野三坡山水翠社区居民安装电动铁门时，当地公安局出动警察到场干预。文章表示，该小区是一个法律手续齐全的别墅区，但当地政府硬说它是违建，其理由是当时合法，现在不符合规划。 盛红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现在当地政府又动用警察来破坏业主们的维权，更适用相关的国务院紧急通知，对随意动用公安民警参与强制征地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党政领导的责任。根据怀柔区九渡河镇政府发布的告示，8月3号是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住户自行搬离的最后期限。与此同时，网上搜寻仍然可以显示不少关于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和其他被列为违建遭强拆住宅的房屋销售信息。8月3号，有当地居民反映，这个社区仍有镇政府雇佣的大约500人驻扎，大声喧哗，不时制造噪音和断水断电事故，封锁道路，致使食品和快递无法送入。同一天，网上有视频显示，有一户业主正在依依不舍地收拾物品，准备搬离他们生活居住了10多年的家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中国近日公布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新规，强化对他们的政治要求。中国同主要英语国家关系恶化等因素正在给3亿中国人学英语热降温。
教育部7月21日出台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的特定义务说，外籍教师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遵守中国的公序良俗和教师的职业道德，遵守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说，语言教师需要很多的特质，问题是一些外国人不仅英语差，而且不具备在华任教的气质，现在是清除他们的最佳时机。光明日报说，2017年中国从事教育行业的外国人有40多万，合法外教数量仅占1/3。路透社报道这一新法规的时候说，中国要求所有的外国人政治上与中国政府保持一致，其中包括必须参加思想政治学习培训，接受当局检查跟踪，有损中国尊严的言行将受到惩罚等等。法新社说，新规要求对外教进行20小时的培训，内容涉及中国的宪法、教师职业操守等等。因为外籍教师的涉毒、性骚扰案、非法传教现象影响很大。旅美的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外教呢，可能在中国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我想跟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应该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政府可能会考虑到，因为英文世界有很多自由的思想，然后普世价值观的东西，他们也提防说通过英文可以渗透这种所谓的颜色革命啊、和平演变啊，可能是这样。然后他们如果用中文的话，或者说用他们认为说可以的语言，可以更好的实现对这个国家的管控、民众思想的控制，可以维持他们这个政权的所谓的长治久安。
路透社援引曾在中国工作6年的澳大利亚籍教师尼克贝克的话说，地方当局已经开始监视外教，告诉他们课上不得讨论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他所在的大学要求校方提供教授的细节，使用国外课本要得到特批。总之，想留中国，留心言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媒系教授展江谈到在华外教情况的时候说，
民间的这个数量特别大，如果说有什么管理上的问题的话，可能主要还是不是属于那个学校系统的，他现在肯定是有存在一些情况的啊，因为外教受聘的包括一些在中国的留学生啊什么的资质问题啊什么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这么多年过来总的来说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吧，因为它符合了中国人这个开放的需要嘛，对吧？外语啊，学习什么需要啊，所以这里面应该说是，问题是次要的啊，这个，他外教这个在大量在中国，从事这种他们的工作，应该说，中国人普遍是欢迎的，特别是城市。人群吧，包括一些中等城市。至于说大学里的，包括一些中学聘请的外籍教师，这个我想已经存在多年了，制度没有太大的问题吧，我相信。
在华外教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同时，他们的签证、劳动合同、医疗与房东关系等方面的保障似乎比较薄弱。杨希是西雅图哈里斯布林肯国际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侧重国际商法和中国法律。他对美国之音说，外教到中国受聘教书其实风险挺大，外教收入并不多，陷入劳动合同纠纷后往往请不起律师打官司，或者请不到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律师，自身权益因此得不到保障。签订措辞严密的劳动合同对很多外教是个挑战。杨希说，
外教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合同如果可以的话，其实还是要在这个签字之前要看的，而且就是中英版，就是不要只看一个版本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只限于外教，就是说任何这个就是作为劳动者个人，他可能很确信就是自己这版是自己的劳动合同，但最后发现其实不是这版，自己以为的这个劳动合同的条款和条件都不是真正就是说可以被执行，有执行力的这个条款和条件。
杨希说，奖金发放等问题上，外交的期待有时与现实大相径庭，于是产生纠纷，原因出在合同上，还有用人单位强加所谓的标准合同、标准格式，不愿意因人而异地对具体合同进行修改。其实任何合同都是可以双方协商的。该律师所的丹·哈里斯律师曾经撰文呼吁人们宁可去越南、泰国、捷克等国任教，也不要去中国教书。文中提出了外教在签证、劳动合同、医疗和房东纠纷、自我办学等诸方面经常陷入困境，有受骗、被剥削的情况，有的外教中介佣金高达50%。中国科学报2019年7月说，中国约有3亿多人在学英语，中国的国际交流空间压缩，英语的使用率自然下降，而且这种情况将持续多久很难预测。北京学生家长黎平说，
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应该是会投资，那肯定还是希望出去，因为美国的教育还是最发达的，对吧，包括那些发达国家那个他的那个教育还是不一样啊，那特别是美国了，像英国很多中产阶层家庭，肯定你要给我肯定要是经济能力允许，我肯定还是要给投资。对老百姓的判断来讲，只要不是敏感的那些专业，现在其实也无所谓啊，美国也不会说完全断绝接受中国留学的。
这位学生家长还说，只要不与政治沾边，不学习敏感的专业，为了能够最终出去，还是要投资学英语。另外，学会了英语前往其他国家，包括非英语国家深造、就业、定居也是可以的。况且中国的这种对外政策和国际环境，说不定哪天也会改变。
美国多个州的许多居民相继收到疑似来自中国的可疑种子包裹，地方农业部门官员警告说，入侵物种会破坏农业环境和生态安全，并称已开始对此展开调查。
在最近的一两个星期里，维吉尼亚、犹他、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等州的一些居民相继报告，他们在住宅和邮箱里收到了可疑的种子包裹。这些居民都没有邮购过任何种子，而这些包裹的标签上多半注明是耳环、首饰等物品。因为包裹标签上印有中文字样，甚至有的还带有中国邮政的字样，疑似包裹可能来自中国。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州政府的农业部门向民众发出了警示，切不可种植这些种子。农业部门官员表示，目前尚不能明确地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植物的种子。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维吉尼亚州是最早有居民收到可疑种子的州之一。维吉尼亚州农业和消费者服务局发言人迈克尔·华莱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不明来源的种子不知是何种植物的种子， 可能是某些入侵的植物物种。华莱士说，入侵物种会破坏环境，取代或者破坏本土植物、昆虫，并且会严重的破坏作物。大卫·米勒是美国中西部爱奥华州的大豆种植者。这位经验丰富的豆农对美国之音说
：“Well, if you receive seeds like that that you think are from an unauthorized...”
米勒说，如果您收到这样的种子，认为它们是未经授权的来源或者是尚未通关，正确的做法是联系当地的美国农业部区域办事处，或者是当地的动植物安全和害虫控制官员，把种子给他们，让他们去处理。德克萨斯州也有居民收到了类似的可疑种子包裹，该州的农业专员西德·米勒敦促人们认真对待这件事。他日前发表声明说，入侵植物物种可能听起来并不具有威胁性，但这些小入侵者可能会摧毁德克萨斯州的农业。爱奥华州的豆农米勒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这些种子不是你所订购的，而是不期而至的，这是让人担心的。
And you know, you don't know what's
他说，你不知道这些种子是什么植物的种子，从什么人那里来，你也不知道这些种子是否含有或者携带种子疾病，像是昆虫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能随之而来，所以农民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路易斯安那州农林事务专员麦克斯特恩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所有的居民应该谨慎行事，因为种植非美国本土的种子是一种物种入侵，可能会损害环境。此外，我们还必须防止将种子可能传播的病原体引入环境。种子进口在美国受到严格的管控。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的发言人对媒体表示，农业部正在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及各州的农业部门合作，对最近各州居民相继收到的不明来源和种类的种子展开调查。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2013年，香港人为争取真普选开始了占领中环运动，让香港的民主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战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教授上周二被香港大学解雇。戴耀廷强调，如果还有人怀疑一国一制是否已经降临到香港，相信他的个案足以释疑。
戴耀廷本人在脸书上发文批评辞退他的决定是由港大以外的势力通过其代理人做出，标志着香港学术自由的终结。戴耀廷强调，如果还有人怀疑一国一制是否已经降临到香港，相信他的个案足以释疑。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港大解雇戴耀廷不感到惊奇，因为自六七年前梁振英任特首时就开始任命亲中人士，充斥包括港大在内的大学校委会，令大学在学术自由和自主上开始走下坡路。他说，
本来呢，大学的校委会呢一般是不管大学的行径的，它主要是监察大学的运作，但是你看到戴耀廷事件呢，校委会呢是明确的反对呢校委会的决定，大学里头的教职员对戴耀廷是同情的，暂停呢保留他的教职，但是到了校委会呢，由陈忠阵营主导的校委会呢，他的教职呢就没有办法保留了。
曾是香港教育大学讲师的叶建元谈到港版国安法对香港整体学术自由的肃杀影响，他说，
国安法的这个出现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呢这个阴影是非常大，因为呢国安法呢涉及到几个方面，尤其是这个煽动啊 把这个学术自由的这个范围减少削弱，那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呢这个大家还不知道它究竟这个红线是怎么样的时候呢，就会倾向于自我检查，对学术自由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一种削弱。
郑宇硕表示，过去六七年以来，随着特首在大学中安插亲中阵营人士，大学教职员在职务提升、续约续聘、研究课题、经费申请等方面就开始受到极大的压力，不能公开表态支持民主派、反对政府或者北京，而国安法实施下这种压力更严重。从过去几个月极少有大学学者出来评论国安法就可以明显看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某大学的教职员告诉美国之音，目前香港本地和内地来的许多学者都在观望国安法的具体实施情况，看几个典型的被国安法起诉案例的出现，罪名是什么，到底指控犯了些什么事情，判了多少年，这些有指标性的案例出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边界在什么地方了，知道哪些话是不能说了，哪些事情是不能做了，同时也要决定是走还是留了。
抖音海外版 TikTok 已被放到案板上，面临随时被下刀的命运。被封也好，被拆也好，被卖也好，现在是特朗普政府暂时留情，允许刚刚表示要收购 TikTok 美国业务的微软进行收购谈判。 TikTok 之前曾试图缓和美方对它的追踪功能带来的国家安全忧虑，但特朗普政府并不买账。对此，一位读者春经理在美国之音网站上留言说，在中国一党专政之下，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中共发出命令时能够进行有效的对抗，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做不到， TikTok 也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它能够做到。那么您对 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有什么高见？它为什么会受到重点打击？请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拨打免费电话给我们留言。中国大陆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听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听众请拨30017560。
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对媒体表示，除非微软或是另一家公司收购 TikTok，否则这家公司短视频应用程序公司必须在9月15日停止它在美国的业务。特朗普说，只要收购方是可靠的美国大公司就可以。他说，我不在意不管是微软还是别的什么人，一家大公司，一家安全的公司，一家非常美国的公司收购它。不过他暗示，买下整个 TikTok 要比购买它的一部分更容易一些。微软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致力于在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收购 TikTok 谈判。微软将在几周内迅速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展开谈判，无论如何谈判最晚不迟于2020年9月15日完成。在此过程中，微软期待与美国政府包括与美国总统继续对话。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就收购 TikTok 问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微软最大的个人股东前首席执行官鲍尔默认为，这项收购对于微软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一份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 Zoom 的发言人表示，我们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进入市场模式包括直接销售、在线订阅和通过合作伙伴销售，我们正转向仅限合作伙伴的模式，将 Zoom 科技镶嵌在合作伙伴提供的服务当中，这些公司能在中国大陆地区提供更好的地方支持。声明称，此次服务转型将于8月23日生效， 中国大陆用户届时可以通过授权的合作伙伴以参与者的身份继续使用 Zoom 的视频会议服务。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Zoom 由来自中国的移民袁征创办，尽管是一家美国本土公司，但 Zoom 曾被爆出通过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发送通信信号，让其安全性受到质疑。六月 Zoom 因遵守中国政府的请求而关闭一个属于中国人权活动团体的账号，再次被外界猛烈批评。7月30日，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和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共同致信司法部，要求就 Zoom 和抖音国际版 TikTok 侵犯美国公民自由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展开调查。联合国的报告指出，朝鲜持续发展核武器计划，并且多国认定朝鲜或已经研发出小型核子装置，可安装于弹道导弹弹头之中。平壤2017年9月以来从未执行过核试验。路透社报道，这份临时报告3号递交给由15个理事会组成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朝鲜制裁委员会。这份报告还指出，朝鲜的核子计划包括生产高浓缩铀及兴建实验性氢水反应堆。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并设有立即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周表示，尽管外在的压力与军事威胁未减，之后不会再有战争，因为朝鲜的核武确保了国家安全与未来。朝鲜因发展核子与弹道导弹计划，自2006年起遭到联合国制裁。为了斩断这些计划的经费来源，联合国安理会持续加强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8年起会面3次，美国呼吁朝鲜放弃核武，朝鲜则要求停止制裁，双方谈判没有进展。2018年5月，朝鲜兑现承诺炸掉丰西里核试验场的隧道，不过没有让专家亲眼目睹相关的过程。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爱奥华州就宗教自由问题发表讲话时说，宗教自由依据宪法是我们的首要自由，对这个不可剥夺权利的高度尊重正在指导我们政府的工作。宗教自由在很多国家继续遭受威胁。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世界各地有1/4的民众无法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为了改善民众寻求行使信仰自由的条件，美国正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点名指出侵犯这一根本权利的国家。
We've called out China's war on faith, its mass detention of Uyghurs, its godless decisions to replace church displays.
蓬佩奥说，我们点名批评了中国对信仰发动的战争，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押，用习总书记的语录取代教堂内张贴的十诫的邪恶决定也被点名批评。美国国务院过去2年中召开了2次推动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与会各国和宗教领袖都希望能够保护宗教自由的根本权利。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深深致力于保护全世界人民的根本自由，这是美国建国先贤们的自豪传统。他们依据独立宣言和宪法的规定，致力于保证美国人民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这个核心理解之上，这就是让我们成为全球一颗闪耀的自由之星的承诺。我们的所有外交政策都建立在牢固的磐石之上，建立在我们一建国就明确宣誓的这些原则基石之上。